请苏大德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91页。我们今天从91页第四章破言说妄想啊，我们今天从第四章开始讲起。而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明诸法原因这一品介绍完了啊，这一章是告诉我们，这一切万法不是具身，也不是见身，是缘起无生无自性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告诉我们，因缘有而自性空，有就是非有，是自性空，是因缘有，是非有而有。所以眼前的境界是全事即理，全理即事，整个五阴六入所受十八界，它是一个清净的离体变现出来的，所以生就是无生。所以归结到最后，我们看那个记诵91页246第六行，归结到最后，一切无所有，思皆是言说啊，那都是言说而已。所以我们对这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的执着，其实就只是一些名相在你脑筋里面，一些言说名相在你脑筋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我们就在里面生了无量无边的烦恼，都是从这名相中生出来的。所以你看，我们根尘接触这个色法，看起来这是有，都是有啊，你接触到这色法都是有啊，所以我们是有，活在有的世界里面，不知道它当体是缘起无生，是因为我们投身在这个人间，所以呢，我们的业识把它变成有。如果是以天人乃至于鬼道众生来看，他看的就是空，所以他穿墙什么都没有障碍。那我们看了野外的那个森林野外，我们看那里是没有什么，说不定鬼道众生就在那里啊，在那里建房子啊，我们讲的夜总会他就在那个地方了。那我们看了虚空什么都没有，那天人的房子就盖在那里啊，那个地方又有海又有山，而我们却看不到。所以这是我们人间的生活方式来这个地方啊，以我们业识变现出来的幻象而已，它体就是一个离体清净真如变现出来的。那我们看在眼前的这个色法，根尘接触眼，这个眼根对色尘看出来，这些都那么实在，佛尚且跟我们讲，这都是空的，幻化虚假的，但以名字而已啊。但是我们呢，对于名字比看到色法更严重。我常举孔老夫子啊，他70岁才做到，60岁才做到耳顺呢，啊，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唯心所欲而不逾矩。你看，他并不是眼顺，对不对？他是眼睛见六尘不动心，那就是眼顺。耳顺什么？听到这个什么声音来都不动心，那是耳顺了。所以啊，我们不要以为眼见色啊，我们当真的，这个令我们生烦恼。现在知道它是假的啊，我们在根尘接触，知道它是缘起无自性，这就以后就没事了。不是啊，那个名相更可怕，这一言名相更可怕，因为我们耳朵可以听四面八方啊。所以啊，中国古德常讲啊，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人家说我们好话，听起来很舒服啊。有个故事讲，有个学生他知道成绩不好会被当，所以他就去找他的教授，找他的老师。他老师一看到他就说：“某某同学啊，你不要来看我，哈、啊。”你的成绩你自己知道，你成绩这一学期一定没有希望，你不用来看我。他说啊，这个学生说：“教授啊，老师啊，我们全校都知道老师你做事情是公正不阿的，是我们全校最出名的哈、啊，大公无私的教授啊，我知道我来看你也没有用，我只是路过这里来跟师父问好，来跟 教授你啊，问个好，请个安呢、啊？哎，那个教授是，你知道就好，我就是全校最公正无私的教授啊，你知道就好。结果他就 pass 了，及格了。你看，我们人就是喜欢听好话啊，那耳朵一听到好话很舒服啊，听到这个啊，指责我们的、批评我们的、诽谤我们的，我们的很难过啊。所以，我们困扰我们最重就演说。这些声音、名词、名相在你我们脑筋绕了半天，包括你晚上睡觉闭着眼睛还在那里想，想你白天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在那里想，眼睛看到了、接触到了，不过是一个小时，你晚上要想，甚至第二天还在想，要想不晓得几天还放不下。所以言说啊，不要以为言说没有什么，言说比你实物看到的更可怕、啊。所以你看前面讲这一些都是言说，言说还要破啊，所以我们这第四章就破言说妄想，那这境界就更高了啊。那我们请看这个底下的经文，第一节大会请问啊，这一层一层的破，我们知道这设法是缘起无生无自性，当体即空。现在我们也要了解，这言说根本更是幻化虚假啊，它根本不会入啊，它不会真的有东西跑进来，就是你去吸收了这个声音像，你就被它转了啊，你一切的痛苦烦恼以言说妄想最多啊。啊，我们请看经文，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言说妄想相心经。世尊，我即于菩萨摩诃萨，若善知言说妄想相心经，则能通达言说所说二种意，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言说所说二种趣，尽一切众生。啊，前面破见身顿身，乃至于缘生也不可住啊，缘生。缘起无生，不是叫你看到一个缘起，啊，而一切是用缘起法来压住一切法不生，是叫你当体悟一切万法，全世纪理，全理即是，像全波即水，全水即波，全部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像你梦醒了，整个境界就是心体，梦里面的境界根本无生，所以但相名妄想而已，叫你契入这个境界。接下来。啊，我们在破我们对言说的执着，如果这两样都破了，那我们就离四相结百会正无上正等正觉了。所以这个时候大会菩萨啊，接着请示佛陀啊，说世尊，唯愿为说啊，啊，请求佛陀为大家更深入的说明这个言说妄想相心经啊，这言说，我们以为我们在言说，啊，我们讲的很自在，好像只有嘴巴在讲。你看我讲的，啊，像那个有的人很会演讲，呱啦呱啦的讲，讲个不停。我们以为那只是嘴巴在讲，其实嘴巴怎么会讲？都是心想讲，因为心的速度太快了。有的人呢，他不会讲话，口才不好。他要讲一件事情呢，要想，所以他就会要想想半天还讲不出来啊。那有的人呢，他打妄语打习惯了，对不对？他打妄语根本不要想，对不对？啊，像现在很多政治家，对不对？他打妄语啊，像我们的啊以前的最高层的，对不对？啊，他打妄语根本不用想，很自然的讲出来了。但是呢，他讲真话的时候要想。要想，要讲真话要想，所以他讲真话的时候就会知道，哎呀，这个言语啊是经过审律师，审律怎么讲，决定师，然后动花圣师开始讲出来，他才看得到了。可是他因为他讲妄语讲太习惯了，所以他就看不到审律师、决定师、动花圣师，觉得就是嘴巴呱啦呱啦呱啦的讲这样而已啊。所以啊，当我们训练成讲妄语，不要打草稿，呱啦呱啦呱啦讲的时候，要小心，那就你的心都是妄，全都是啊违背良知的妄。当你啊讲妄语啊想半天，好不容易才挤一个妄语出来，而且脸红面红耳赤，哎呀， 马上变得窗斑了，那一看就是你的打妄语，对不对？那我要恭喜你，哈、啊，你的心越靠近直心了，表里如一了啊。所以你如我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我们的一切的言说，真的都是经过审律师、决定师、动发圣师这样出来的。那因为你习惯了口才好的，他不需要透过这样的，他需要这样，但是速度太快了，所以他不能感觉。那如果是口才不好的啊，或者表达能力差的，他就要经过这样的想，他就会看到，哎呀，一切的言说都是经过心动才有言说，心不动根本没话可说啊，心不动没话可说。你看那个袁了凡，了凡四训，他的命被一位孔老师算准了，他去参云谷禅师，那云谷禅师他们两个一坐，坐了三天三夜啊，袁了凡居士啊，一句话都没提，一句话都没讲，就坐在那里静静这样坐着。哦，云谷禅师赞叹了，哎呀，三天三夜你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都没有啊，何方的这个大行者。他说，哎呀，惭愧惭愧，我啊命都比他算准了，还有什么好想的，所以我根本不用想明天怎样后天怎样，我都知道了，我活到几岁我也知道了。哦，这位云谷禅师才知道，哎呀，原来这位大德是哀莫大于心死了，对不对？哎呀，他才跟他劝他要怎么改造命运原理与方法。所以你看袁了凡他在那里三天三夜不起心不动念，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言语都是要透过你的起你的心念，他才会能够讲出来啊。啊，所以你看这里在讲为什么讲言说妄想相啊，言说其实就是你打妄想的显出来的影像，有的时候很快表达很快你感觉不出来，比较慢了你就看得出来，他的起心动念经过审理决定讲出来是这样子，有的很快有的很慢啊，那很慢你才会看得到，很快看不到，其实这些言说都是经过心动才会有言说的。所以你看精进佛期或者精进禅期都静矣啊，那个静矣啊，我有时候会劝导别人去这个打佛期啊，打禅期啊，他怎么讲呢？很多人都怎么跟我说呢？他说过中不食，一餐不要吃了、啊、还不要紧了，这个一天不讲话简直受不了。哎，真的不讲话很难过啊。所以那一些精进佛期啊，精进佛期静矣的，哇，现在都是啊幽婆已多，都是女居士多啊，啊男居士听到不能讲话哦，那太苦了，不去不去。现在所以现在人家在讲长舌妇，我说不是，是长舌公，对不对？妇变得厉害了，他可以忍耐14天不讲话没关系，讲的时候写一写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叫你心能够静下来，因为你静坐的时候啊好不容易一天下来了，讲心又乱起来，又打妄想，而第二天又用功，又静静用功，又讲话，心又起来了。你通通不要讲，他一天静一点，一天静一点，一天静一点，到了30天，整个心静下来，妄念止息啊，妄念整个停下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啊，那个心没有这些烦恼的时候，没有这些妄想的时候，那个心的华喜，那个心的清安，你才能够体会出来啊。所以精进佛期到了4天5天华喜会生出来，到了7天你就感觉哎呦怎么这么快就第7天了，所以很想啊再一个期啊。所以你看我们上次那2个期很多人报名就是这样，很想再突破某一个境界。当你没有讲话，心念就容易控制得住了。所以在这里讲啊，为说言说妄想相，你看这个言说就是妄想相，等到你的妄想离了，你的见证明心见性了，一切妄想止息了啊，本质清净原无烦恼，你就看到了。所以利用这言说妄想，破了这言说妄想啊，我们最容易持足就是言说妄想。所以我们耳根180个功德，1800个功德啊，最圆满的。我们的眼根只有1200个啊，还少掉了1/3，1200个，因为眼睛只能看这个角度， 耳朵是四面八方上下都可以闻得到的。所以如果你破了言说的妄想，你就可以证入心地法门了。心是进，是道路，所以你破了这个言说妄想相啊，了解言说的真意，你就可以入心地法门了。 世尊，我即于菩萨摩诃萨，若善知言说妄想相心经，则能通达言说两种意，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我即于菩萨，我以及我们在会的菩萨摩诃萨，你看破言说妄想，这里讲的是摩诃萨啊。如果你真正能够破了言说妄想，不会执着言说的文字，也不会执着言说的理，他所悟的理，哦，这个理，哦，我懂得了，我解了，我深悟了，能够超越这个言说的妄想，你所懂的，哦，依照是言说的内容啊，然后也超越，哎呀，我悟的理了，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不能说我悟啊，我理啊，我解啊。所以你看古代的禅师，当有人来参学，当他跟他对谈以后那个来参学的这个比丘，他开悟了，他就问他，你悟了什么？他说，我悟了什么道理出来？他一定说还没有真正的悟啊，真正的悟了，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啊，这才是真悟啊，不是说我还悟个道理，那是抓住言说里面的一种意趣而已，那种境界而已啊。所以啊，如果真正能够超越言说妄想，那已经不是普通的菩萨了，是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是吧？所以能够若能够善知言说妄想相心经呢，能够善知，也就能够相应，能够善得啊，能够确实理解的，超越这言说妄想了啊。所以我常讲，以前啊，古德开示啊，悟了同为悟啊，吐了同为悟啊，但不是不悟而说悟了同为悟啊，是悟了同为悟啊，你不能说悟了还悟一个东西在那里面呢、啊，还有解还有悟，那不是真悟。那你是心还是在一种境界里面，还是在过程里面，还不是恢复到原点，零度跟360是同一个点，那是恢复到你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心本来不增不减，你现在悟了，有悟了离了，有悟了解了，那个不是增，要么就是减，一定是在增减对立里面。那悟了同为悟什么？恢复你不增不减的本来心，不增不减自金刚，就是恢复你不增不减的觉性了无作意，没有给它加上什么啊，你才能够真正随缘放旷，任运自在啊！你给它加，给它减，那都不是真正的实相法。实相就是你最真实的原始的本来面目，就是你自己的心了你的心实相无相无不相，你看它无相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那无不相，你看跟尘接触显出来无意，这个山河大地五蕴六柱十二处十八界都它现出来的幻影而已但是它的本体是实相，是不增不减的本来心要恢复这样的境界，不能说哎呀，我悟啊，我解呀、我体会到某个道理了，那都是增减了，已经加或者减了。所以真正悟了是悟了同为悟啊。所以古德讲了，悟了同为悟，但是不是不悟而说悟了同为悟不是不悟，不是不悟而说悟了同为悟是悟了同为悟这个意境很难体会很深那得即是不得，不是不得而说不得得即是不得，不是说不得而说不得，他得什么？根尘接触自在圆融无障无碍但是没有无障无碍自在圆融的感觉，他没有打成一片所以得就是不得，不是不得而说不得，是得即是不得所以你要透过言说的道理去相应这样的境界，所以佛法为众相应的，这相应的很重要所以我前些日子我去跟一位老参在谈话，我就跟他谈，他说你这个我也知道我在经上看过的我在经上就这样讲，我说对，经上这样我就问他，你心里有没有相应，有没有这样，有没有一念中清清楚楚这个境界 啊，如果你没有，你这道士讲，如果你没有，你讲你堕地狱。我就跟他这么讲，我说你敢不敢讲？讲说你有，有。如果你没有，你堕地狱；如果你没有，你有，你没有，你说经上这样讲，那绝对不是你的境界。所以刚刚懂的时候不是真懂啊。我们看了经得两三年，哦，我这个懂，我这个懂，那不是真懂，你心里没有啊。你懂的时候，心里是很贴切啊，跟它是相应的东西啊。是经典，是佛他亲证的境界讲出来，你要这个境界是给你印经的，你心里一定要它相应的。他不敢讲，我说不敢讲，还要用功。所以很多人学佛三五年很容易起骄傲，就是这样，很容易起骄傲。为什么？他觉得很懂啊，这个不难嘛。但是难是在你心跟他相应的，一念中不用想跟他相应，是这个样子嘛。啊，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讲啊，一心三地离哈，这个劫后空空无大千，你有没有空空无大千的感觉？你走到路上，你会不会看到一个人根本就是这是个劫性，根本无印是空的？你有办法看出这个样子？他当下这个人走到那里，哈，这个一切动作，他当下就是那个劫性在那里动而已。这个人当下即空，这个无印法当下就把它空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是心灵的感觉啊，相应了、啊。相应很重要，相应才是重要。那个文字都是你的体会的道理、解释道理、感觉而已。那相应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啊，如果能够超越这言说妄想象，不要说啊，我这个懂了，我解了，我了解这个意思的，然后自以为是，那就障碍了，真的障道因缘了，你就不能契会，就不能相应了。所以你真正能够超越这个境界，那才是真正菩萨摩诃萨。所以在这里你讲。于菩萨摩诃萨，这里讲摩诃萨能够超越这个境界是大菩萨。所以若善知言说妄想相心经呢，如果能够善知道言说妄想的相，这个心地法门，则能通达言说所说两种意啊，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啊，他能够通达这言说两种意啊，通达言说两种意，通达什么？所以你看善知什么？通达。两种意，一种是言说的内容，一种是言说的意境。言说的意境，那言说的内容、言说的意境，它里面所讲的意境，啊，那还不是真正的契入啊。真正是透过言说的内容跟言说的意境相应的，是这个样子嘛？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所以我们在《圆觉经》里面说的很清楚啊。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悟了。我解啦，我这个道理这么玄的道理我都体会到了，世事外我都体会到了，说到呼、哦、这个啊，什么都懂的那种感觉啊，他像华严经讲的世事外法界讲的啊，都理解了，我悟了啊，那个就是在这两种意，那是教别人引诱他入佛门了，要从这个地方最后什么相应了啊，离开能悟能解能证了、啊、所以圆觉经讲，如果你觉得我悟了，我理解了，我证得清净了，那是修正者的我相，而你有悟啊，你有这个很深的道理啊，这个哲理你都知道了，我相，等到你超越了，你知道，哎，这里面还有我在啊，我悟这么玄的道理，这么深的道理，我在啊，我在什么？要舍掉这个，舍掉，等到你舍的时候啊，舍掉的时候能够舍了，哎，你觉得我已经舍了，哎，可是还有能舍的我在这里面呢、啊、我能够舍掉前面那个能悟能解啊，能懂能证的这个我，而我能够舍还在啊，所以还要舍掉这个舍，所以放下这个舍，等到你放下这个舍放下的时候，你说哎呀，我终于放下那个舍了，那个放下那个舍啊，你知道这个舍了，那是那个自净的人相啊，修正者啊，修行者的自净的人相，那等到你知道要放下这个舍了，那就入了修正者的众生相了。而众生相，你一年成熟的时候，又发现这里面还有个能放下的我在啊，那只是越来越维系而已、啊。我还要再把这个离掉了，最后你终于把那个放下离掉了。哎呀，我终于离掉，再来你就没办法发现了。这是自净中最维系的业识，你看不到了，那就要遇到了大善知识，一下帮你顿脱。或者他永远一个尾巴，但是到这个自净的受着相，你没有办法发现的。所以你觉得我有悟了，这个道理我玄妙的道理已经悟了，我已经相应了，我已经懂得了。那不是，那是那什么呢？悟了同未悟，得就是不得。但是你是要需要透过由文字中的行，文字中的行 啊，文字中的实践，文字中依照佛所说的教理的文字中的实践，然后悟理，然后依据这个理来起观照，来断了烦恼，到最后相应的得就是不得，悟了同为悟，平常心是道，不增不减的平常心是道。这个时候你心里根本没有佛教的讲的这些啊，这个三藏十二部经的教理没有这些，但是一听到人家什么，一听就知道，一听就知道这个问题是怎样，这个在怎样，你在解释，不是依照这个经典在说明，但是你很清楚啊，你可以用很清楚的世间法的语言、世间法的名相，将来分别解说，解说的很圆融啊。但是那个执着经典的人，他也许他会跟你讲，你这个地方错，你这个地方错，你这个地方错，但不见得你错。我讲，因为你是什么？你是经过文字中的实践去例行，例行了以后悟了，悟了以后根据你的悟的道理去实践，再去观照。最后相应了，相应的时候三藏十二部经典那些道理都是你自心的东西，你虽然没有读，一听你就知道，哦，这在说什么，一听你就知道这在说什么。就像六祖大师，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什么经典，人家一念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你看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的心就是了嘛，他就在那个境界里面嘛，所以是要透过这个文字入了这个境界啊。所以我常讲，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知易行难啊，那个知易行难就是告诉你断恶修善啦、啊、持戒啦、啊、哎呀啊，这个不能啊，这个起心动念都是要善的、啊、哇，这真难，这很辛苦啊。我们这里面哪一位起心动念都是善的，我立刻跟他顶礼拜他做师父啊。虽然他不会不懂得啊，不懂得上课，不懂得讲经，我递他拜他师父，我做不到，我跟大家讲我做不到，但是我能够知道我做错了，赶快忏悔，赶快忏悔，我只是这样而已 啊对不对？多辛苦啊，知易行难啊，做起来好辛苦啊，那个基础的实践功好辛苦啊，去掉我们的自私，去掉我们的什么，拓展我们的心量，哦，过得多简单，做起来好辛苦啊，真的，这知易行难。但是你在这个境界里面，你欣喜大圣降心，你的悟数就不断的增长，但你观世界因缘啊，就是这样不断的增长，福慧的资粮具足，我们讲福至心灵，你自然有悟处，越悟越深，能够知道这些都是幻化缘起，知道这些东西根本没有自信，很清楚知道它缘起根本是假的，相名妄想而已。你一念中心里很清楚，心经念一遍不用解释，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整个就是个离体，开始用这样起观照，不要被境界转，不要被境界转，到最后入了相思记，观照没有了，不需要能观守观，打成一片了就成功了。这时候内心也没有什么离啊，也没有什么境界了、啊，没有什么物料，什么都没有啊，对不对？一心清净，但是一听到什么你就知道，一接触什么你就知道。世间法、出世间法，一接触你就知道。世间法善恶，你来把持非常的清楚，一听你就知道这是对，这是错。别人认为啊这是错，你就这是对的啊，他这样做他是为什么道理这样做，这是对的。那出世间法啊，像六祖大师，他为那个智彻禅师，他解释常义无常义，反经典而讲，令智彻禅师开悟，他完全是转经了、啊，他完全是心性的流露了，不是依靠文字在那里解释啊，依靠文字解释会讲错啊，会讲错，他依照他心性活用经典，这才了不起啊。所以你抓住那个文字匠在那里用功，绝对不堕三六道，但是出不了三界啊，出不了三界啊，抓住那个文字，哦，这样断落，天天在那里观照啊。但是你这样能够服了啊？我们常讲，如果啊，我们的境界，你能够升到净土世界，你能够到天上去，你要来人间，菩萨可以帮助你。你有愿，我愿意帮，我愿意生生世世留在人间出家当和尚，菩萨会帮助你，因为高可以入下，高可以入下，如果你天天在贪嗔痴，要到地狱去受苦行了，要去畜生道去受苦行了。说菩萨，我的愿力很大，我要到人间去出家当和尚。和尚说：“哎呀，等你受苦行受完了再去吧。现在我没有办法，我不能违背因果啊，对不对啊？那这因果，这定业我没有办法违背啊，对不对？这是宇宙的司法界的游戏规则啊，我没有办法。司法界本来就是空的，都是我们的业感缘起嘛，一年的业在变现嘛。”所以你高可以往低，所以你看天人可以到我们人间，初禅天可以到这个六欲诸天，二禅可以到初禅，四禅可以到三禅以下，但是初禅去不了二禅了，二禅去不了三禅了，不一样啊。所以你有资格到净土世界去，你 要成愿再来，那菩萨帮助你，会给你随顺你的愿，但也会菩萨会照顾你啊，会照顾你啊啊！所以啊，我这样在讲这些道理啊，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真的要去实践，实践啊，让你知道我们的起心动念是怎样啊。如果你还有这个执着，哎，这个善，但是你已经能够知道，恶念起来马上死。恶念起来马上是死，善念就不断的增长，你不堕三恶道。因为什么呢？缘起法嘛，你看看那十法界唯心嘛，你自己可以证的，可以做一个证明嘛，啊，那如果你都是起心动念是恶的，那善的很少啊，恶的一想又不能停它，就不断的想下去。我们讲，啊，古德昌讲，你念佛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所以前面那一个知难行，啊，知易啊，知难行易啊。哎，知啊，这个知易行难，做起来很辛苦。等到你福慧的思量记住了，悟了理了，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当体即空，内无因空，外六尘非有，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缘相啊，都是自心的四心变了啊。像你现在接触我们这个境界，是你的见性看出这个，你的闻性听到我的声音，你哈、啊，你所有的动作都是你的心性在那里动，所以你这个你现在最起码你现在看了这个讲堂里面，那是你心性的感觉而已，不是这个身体，我眼睛看到，我耳朵听到，不是，整个境界都是你的心。我们大家所用的都是心，心是空寂的，你深深的体会这个道理，五蕴本空，六尘非有，用这样来观照你所悟的道理来观照，最后融进去打成一片了，打成一片无障无碍，那就脱离了，超越了言说所说的二种义、啊、如果你没有超越言说的二种义，第一种你还抓住那个啊知易行难，哇，我根据这样做，我一定要这样做，抓着一条一条这样做啊，你不会造恶，但出不了三界。那第二条，你有悟啊，有证的涅槃，有极境，你证不了无上菩提，证不了菩提，你顶多是个正觉，最高境界就是正觉啊。为什么？你心还有悟啊，啊，阿罗汉就正看到那个离体，涅槃极尽的离体，还是有所得啊，不能超越啊。那如果是比阿罗汉差了，那就变成哲学了。所以啊，华严经很多啊，很多教授，很多人在研究华严啊，那华严也讲的啊，头头是道。但是他是不是在做华严哲学，或者是证这个境界，那就是由他自己才知道了。如果你在华严中体会到，啊，原来世事外法界是这样，原来这个一切万法都是心体造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变的啊，所以这些啊，当然呢，你看我这一念心，大可以容小，小可以容大，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在一念心啊，现在可以穿越到过去，过去可以穿越到现未来，哎，我知道，因为那一切万法也是心体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些心体呢，哎，那个。戒指纳须弥，须弥纳戒指，这没有什么问题啊！一毛端现宝王刹，没有问题啊！一毛孔啊，佛在里面转大法轮，这没有什么问题啊！原来心体大小是不二的，你体会这个道理，体会这个道理什么？华严哲学啊，这四十万、哎，这没有错，四十万，对不对？人家骂了一下，你骂我什么意思？事实是有爱啊，有爱啊，是不是？说了我们一下。啊，心里就不舒服，赞叹了我们一下，哇，你懂得，哎呀，你境界这么高啊，哇，你这个境界我都听不懂，哦，你这个境界这么深，不得了啊，哇，你是，哇，飘飘欲仙，这像什么？这算什么？这像什么？这就不是啦，对不对？你所搞的是华严哲学啊，像以前，啊，懂得华严最厉害的时候，方东美教授啊。他是做华严哲学，他的道理之深啊，对不对？他遇到广钦老和尚，广钦老师说懒得跟他讲，没办法跟他辩了、啊，因为他华严哲学专家嘛，广钦老和尚讲不过他嘛，干脆啊不讲了。最后等到最后，他把他指出他的问题出来了。最后你看一个华严哲学家，一个教授级的啊，他还是蒋经国先生的老师啊，他皈依广钦老和尚，一个大致不是几个的广钦老和尚，方东美教授是皈依啊。皈依，真正皈依广钦老和尚，人家是证入这个境界，没有不是把它当哲学。所以呢，有的人他研究佛法，抓住这文字内容，断恶修善的行啊，行善什么什么啊，抓住这个不能断烦恼。像慈济，他们慈济人很会做这个，很不错，他们去实践。但是烦恼不会断了、啊，断烦恼不是靠修福啊，断烦恼是靠智慧啊。 哈、啊，靠智慧了解实相才会断呐、啊。啊，我那一天，我就跟那位居士，那位居士啊，他就问我，哎，啊，你的修怎么修？我说我最重要，我也会去静坐。我最重要，我是靠智慧，靠观照的，靠智慧的观照。你定，比如说要念佛啊，定，或者是你啊，天天让他坐禅定，啊，就好像一个东西把它压住啊。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晚上啊经过某个地方，我常常用这样做比喻，看到某个地方有鬼啊，那这样我扶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定过去，定住，把心转移目标定过去，定久了以后心也不怕了，也没感觉了，但是内心那个畏惧还是维系的存在。但那个智慧观照是什么？是把你有一天人家带你去看，你说有鬼是什么？就那个地方，你看。晚上飘来飘去，那个鬼在那里，他带你去看，哎呦，原来是一件雨衣被风吹了挂在树上，风吹来吹去，那个雨衣在那远远飘来飘去，原来是那个鬼啊，他把那个雨衣抓下来丢在地上，再也没有那个影子了。所以智慧就是这样，叫你看清实相，了解事实真相，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内根深外气界，这一切事实真相，相名妄想而已，相名也不可得，整个毕竟诸法空，根本了不可得。好了，那没有什么好计较了，就好像那个鱼飘来飘去的鱼被你一抓，抓下来再也看不到影像，完全了解实相，这就解脱了。你了解这个道理，再来起观照，最后证入诸法实相，那就超越了这两种意。所以言说有两种意，一个是你可以抓得到，照这样做，一步一步这样抓，但抓住哦去行善啊，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慈济人，他们去做，如果他们没有去听经闻法，烦恼福不了，但是修很大的福报。但如果他们也听经闻法，这样去用功，福慧双修，他会悟了，哎呀，悟了这个道理呀、啊，哎呀，好深好玄的道理，一念中就知道这个道理、啊。但如果他不懂得观照，以为这个就是他所证的正量，那糟糕了。啊，像一位某一位居士啊，他真的写的东西啊，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内涵，有一点，但是呢，他就在哲理的范围，所以他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如果真正去用功去观照，观照自己的这个行为都来不及了，还去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啊，不懂了啊，欲要佛法心，唯有身战身呢、啊，在正法的里面呢、啊，要互相包容，互相赞叹呢、啊，而、啊、互相批评那。你们大家批成那个样子，其实佛一句话也没有说，恢复你不增不减的本来心，你执有我用空来破，你执空我用有来破，你执中我用妙有来破，就是这样啊，啊，就是破而已，到最后不执着，恢复你不增不减的本来心而已啊，你增减都错了，所以要举出人的毛病很容易啊，很容易啊。为什么？本来是无所说的，无所住的东西，你现在说了这个我要破你，很容易啊，那何必？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方法，每一个人都有每一种教化众生、破众生执着方法。啊，你悟了这个道理，你解了这个道理，你用这个来攻击别人，啊，来自以为是，你只是增长我执、增长我慢而已啊。啊，你却被悟的道理，本来悟的道理是要来起观照、来解脱烦恼，你却被悟的道理把自己缠缚、把自己绑住了，你就不能进步了。啊，那你。越朝这样去做，越朝这样去做，人家越赞叹，人家越觉得你很行，你面子越拉不下来啊。然后呢，这一生就这样换过去了。所以学习后，自始至终都要无所得，就要谦虚，就要把自己摆得很低啊。像星云大师讲的很有道理：你大我小，你贵我贱，你尊我卑，对不对？我听你的啊，对不对？用这种方法，才能够破自己的执着啊。你的观照力量，最后你打成一片的时候，相应正量正入的是你啊，所以则能通达言说两种意。你通达这两种意，你观照，然后超越这个境界，消归自信。这两种意没有了，消归自信啊，消归自信，向你持戒，到了得定了，他开始消归自信了，到了开智慧了，那就是慧空界的。那根本没有界相，完全是性德流露，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的，那没有依止的。所以通达言说两种意，先从知意行难去实践，最后有了悟住了啊，达到了知难行易的起了观照了，最后消归自信，平常心是道，不增不减自金刚啊。所以有人问这个 赵州和尚，哈、啊，这个，这个，啊，碰到赵州和尚，啊，和尚啊，我来这里这么多多啊，上啊，好几个月了，终于碰到你了，哎呀，请你告诉我啊，什么是啊，什么是这个，哈、啊，这向上一着哈、啊，我们常常讲向上啊，这个幕后记。幕后计是向上一着，密不通风的幕后计。什么是幕后计啊？我就想要得到这个啊，幕后计啊，啊，让我来能够来契入啊，幕后计啊。中文里面讲幕后计啊，最高的幕后计，真的幕后计，明心见性啊。我已经参禅多年了，请告诉我幕后计哦。找做和尚的，嗯，啊，就走了，对不对？幕后计什么？你看听得这么清楚，佛性显出来了嘛。佛性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嘛，不增不减就是佛性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你一增就坏了，一增马上着相，作意的因缘出来了，那就三七六出了，作意那就变成缘起法了，变成以为法了。你不要有作意的因缘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如果你作意的因缘哦，我如如不动不取相也不怎么样，那变成断了啊，变成住了一种断，对不对？不取相，不动心了，你就不能活活泼泼了，没有智慧了。因为他问的是幕后计，所以他的答就只有直显佛性的作用。那、我听到了啊，对不对？听得清清楚楚啊，佛性就是觉呀、啊，他的觉是随顺你不增不减本来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就随顺你的本来心呢、啊，对不对？不增不减的本来心。那我们是本来心会去攀缘呢、啊，一攀缘不是加就是减嘛，啊，加了。那只好用茧来破你的家了。如果家破了又执着茧，那还要用个方法把你这个茧再把它破掉。执着中还要再把这个中破掉，恢复你不增不减的本来心，